上文书正说到骷髅岛的三星官府的鹰犬要捉拿月平，月平能干吗？奉师之命要跟他们伸手。张道爷曾经叮嘱他，孩子要区别对待，什么意思你懂吗？他们跟这一僧一道，跟法镜侯殿臣，跟风雨二侠不一样。风雨们咱们之间是不太合，毕竟是一家人，好像一家人呢闹点摩擦。但是官府的人截然不同啊，生死的冤家对头，不允许他们随便到紫霄宫捣乱，要严厉惩处。遵命。小月亭心里有底了，师父授权给自己，过来言语不合，当场动手。这黄甫弟兄的老三叫黄甫良，江湖人称勾魂星，一晃掌中三门剑，飞仙经就跳了。月平而往哪里走？三爷要抓差办案，跟月平站到一处。他那两下他妈差的太多了，月平心里头有数，也就是十几个回合，唰啦一个鬼影浮行，转在黄甫良身后，探裆掌这一掌打他的后裆，太厉害了，又叫海底潮云啊啪。这老三呢乐子大了，双脚离地，揉一下飞起一丈多高来，一就出去了，凭着出去五六丈远。看热闹的人吓得往左右一分，把他就射在墙上了，正好是紫霄宫的大墙啊，别啊，您说多大的劲儿，碰到墙上又反弹出来，又把他弹出两丈多远，啪叽，这才落到地上。您说这个人好得了不？被打被撞被摔，就这三下，就见这位勾魂星俩眼一翻，小命要交代。其实要及时抢救，凭着他的功底还死不了，也该着他倒霉，正好摔到大和尚法镜近前。这法镜劈雷神腰，星如烈火，法镜舔着大肚子一看，切，你说你这个熊货跑这干什么来？哦，合着就是丢人现眼来的。你瞅瞅你四肢抽搐，你活什么劲儿？瞧你妈的，探出这么长大脚不压的啊，咣又给补了一脚。见好，这黄甫良是七窍流血，当场毙命，给劈死了。您说这和尚是哪头的？黄甫月、黄甫烈一看老三死的太惨了，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，哎，月平，月平，法镜，你们可是杀人的凶手，别忘了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咱这梁子可接下了，大爷二爷迟早有一天要给我们老三报仇。三弟，背起来，俩人一下腰走了。这梁子算结上了，梁子就是仇。他们一走也没人撵他，张道爷一直看他们走远了， 这心才放下。小月平是洋洋得意，哼，拿他练练手，教着自己随心所欲，哎，怎么使用怎么得劲儿。大和尚过来了，喂，小伙子，行行啊，刚才我旁边一看，手底下真干净，不愧是张老道的高徒，你真有两下子。不过他那个事儿完了，咱俩的事儿还没完呢。你跟我们风雨门这梁子，咱们怎么了结？大师傅，咱的事儿还没完呢，那你说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咱俩得伸手。小兔崽子，你别看你赢了他了，想赢老僧不那么容易，要不是我的对手，我掐死你。他乌鸦过来就扑月平，月平闪展腾挪，跟他打了十几个照面，他也没抓住月平，一赌气他不抓了。行了行行行行，哎呀，累死我了累死我了，哎，行，你别看咱俩没正式伸手，我就知道你这小伙子不含糊，鬼影符形练得一绝，咱这事儿啊也不算完，也不算没完，就这么地吧。大和尚本身还有事儿，要离开紫霄宫。无上道爷，对不起啊，今天我们讨扰了，咱们后会有期。哎，漂亮小伙，将来咱们在江湖上还有见面的机会，到那阵就看我的兴趣。我要不高兴，咱们接茬还得比武，要高兴咱交个朋友。各位撤。包括风雨二侠、风雨门的人全撤了，紫霄宫恢复平静，打扫战场。哎呀，张道爷心这才平静下来。平儿在，我想听一听你对发生这些事情的看法。师父，我总认为这是江湖上这事情太复杂，你说怎么还没离开紫霄宫，你看一出接着一出的，这个门户与门户之间有很多难言之隐。嗯，是啊，你算看对了。平儿，你要下了武当山闯荡江湖，谈何容易？你还年轻啊，你才20岁的孩子。你看你在武当山有为师跟着你，有那么些师兄弟陪着你，你没觉察出什么来。一旦你一个人到了山下，你就感觉到孤单了。为师告诫你，遇上事情头脑要格外冷静。是，懂得冷静，不管跟什么人接触，你首先要考虑为什么这个人究竟是歹人呢，还是个好人，他为什么要叫你这么做？你为什么要求他？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啊？太复杂了，往往敌中有我，我中有敌，这个关系说也说不清，道也道不明啊！明白吗？弟子记住了，好吧。既然是这样，你明天再走吧。谨遵师命。书说简短。一夜无话，到了第二天，小月平把应用之物准备好了，先到义父贺昌星那块告辞，磕了头。贺道爷一看，孩子，要按理说呢，我应当陪着你下武当山，无奈老当家的没有吩咐，我也不敢。你呢，一个人多加留神，我过些日子我也告假，备不住随后前去找你。记住了吗？是，义父，我走了。明儿人家千万要保重。哎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月亭收拾完了，师兄弟一大帮送到大庙的庙外，是挥手告别。呵，小月亭啊，下了武当山呢，真跟小鸟出笼一样。 高兴蹦啊跳啊说呀唱啊，回过头来看看武当山，下手指头一算，我五岁上山，今年二十了。可是有时候也出来身旁是跟着人，才买些东西，没有远离过。这一次是我一个人了，往前溜达溜达，等也唱够了，也跳够了，再回头看不着武当山了，他心里又发空了。哎呀，我师父讲话，你看那会儿我身边都是人，我感觉不到孤单，现在剩我一个人，孤雁单飞呀，什么事都得动脑筋呢。我上哪儿去呢？我吃喝都得自理了，是钱可带的不少，我师父挺大方，这钱我还得省着点花呢，花没了怎么办？上哪儿？哎，对，我上京城临安，我到那儿溜达溜达，到那儿找一养身之地，等恢复了体力，我查明了夜入奸相秦桧府。王八蛋，我把你们刀刀斩尽，刃刃诛绝，给我爹爹报仇，那些奸臣我杀的一个不剩，凭我的能耐大概不至于太费劲。对，这么办。还有这皇帝老儿也是个无道的昏君，我要一高兴夜入皇宫大内，连这无道的昏君我也把他切开晾着，为老百姓除害，就这么办。你说这岳庭多大胆子，小马乍行嫌路窄，大鹏展翅恨天低，顺着大道直奔京城。那么容易吗？这一天走到湖北襄阳管辖地界，离这襄阳不太远了，快到正午，他进了一座大镇殿，书中代言这个镇殿叫芙蓉镇，挺大挺大的，好几趟大街，哎呀，人来人往，店面林立，非常非常热闹。岳庭这身打扮呢很不显眼，老师为他设计的，头上戴着这么大个的斗笠，这斗笠这玩意儿好，在脑袋上一顶，一系这道，下雨浇不着，日头晒不着，另外他这个帽檐特大，怕遇上什么生人不方便，把这帽檐一拽，整个脸还能挡上，身上穿着大半截的蓑衣，你看那个蓑衣啊好像那刺猬差不多少，这玩意儿研究的不错，冬暖夏凉，下雨浇不着，通风陪着它还凉爽，日头还晒不着，另外还能起个护身的作用，比方说走到哪儿还能拿它当被窝，也能当褥子使用，围着身上就可以休息，下头多尔麻鞋，里头一套短靠，全是青色的，他没穿老道的服装，他现在可不是老道，他是个俗家，暗藏利刃，背背铁伞，斜挎百宝囊，拿这个蓑衣一围你还看不出来，所以他迈步进了芙蓉镇，正好到晌午了，就觉着这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啊，这两天都没吃好东西，下山跑的这么一快，饿了，找个饭馆吃点饭，到狮子街一抬头，嚯，有个大饭庄的酒楼叫松竹梅，大大饭馆，楼上楼下的，提鼻子一闻，这怎么那么香，正好是饭口，吃饭的人也多，灶上也忙，他挖着一炝锅，这味儿飘出来直刺鼻孔。哎呀，岳平一琢磨，我在武当是吃素， 不行动昏去。其实我真想吃肉，肉那玩意儿多香啊，在老师面前不敢。这回没人管我了。老师说了，我是俗家，我又不是三清弟子，我可以开荤过过瘾，解解馋。迈步他进了松竹梅了，伙计赶紧让。伙计一看，哎，小铁，楼下实在是座无虚席，没地方，可能楼上啊还能有两张闲座，你请到楼上吧。楼上让座，他把蓑衣脱了，往这一站，大斗笠摘了，拎着噔噔噔噔上了楼。到楼上，楼上有伙计，赶紧给找个座吧。哎，靠窗户这儿还有一张闲桌，晚来一步连座都没了。可以，你请他吃吃。嗯，窗户外头是大街，哎，挺好，风景还不错，这地方还挺凉快。嗯，坐下了，伙计擦抹砖。可以，你想吃点什么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吃点什么，我就知道解馋的肉有吗？开饭馆能没肉吗？就照肉上来啊。比方说那个扒肘子有吗？有，来一个。溜肉段有吗？有，来一个。糖醋里脊有吗？有，来一个。红焖肉有吗？有啊，来一个。伙计听，和这位好，全照肉上盯，点了八个菜没离开肉，就这些，就这些啊，多给加佐料啊，我吃香了多给赏钱。您喝酒吗？哎，多了不喝，四两吧。哎，好嘞。伙计吩咐下去了，时间不大，盘子、吃碟、羹匙、筷子全都摆上。这菜陆续上来了，小月平时自斟自饮，也不知道什么酒，嗯，是不是真不错呀？嗯，哎呀，尝这溜肉段，哎，不是，哎，不是，还真香。十月大阵，年轻人把薄伞摘下来，往这一放，把兜子往两边一分，正中央的纽帕解开，甩开腮帮子，颠起大槽牙，这一顿吃，年轻人虎咽狼吞。你在旁边看着吃的那个香，你不想吃东西也引起你的食欲。就这么想，月平光顾闷头在这吃了，不知不觉之中，他一抬头，嗯，在他桌子周围站着仨人，把他吓了一跳。他拿着筷子正爬来，媳妇这什么时候来的？盯着我干什么？这边站着一个白脸的老头，长得挺富的，看那样60岁左右。挨着老头是个小伙子，这小伙子有27、8岁，长得挺结实，虎头虎脑的。挨着这小伙子这边，离着月平最近，有一个漂亮的大姑娘。哎，这大姑娘长得甭提多俊了，站在月平身旁，抿着嘴正笑呢。月平一看大吃一惊，不知道这三个人是何许人也。